欢迎回到世界玩家。
大家好，我是玩家一号主男，
我是玩家二号 Ivy。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밥먹었어요。
我们现在正在放送中的，因为是韩文的原因，大家没有错评，因为我们刚从韩国回来，真的就是大两天前呢。
对，新鲜到什么？新鲜到我的过敏还没有好。
对，你为什么去韩国大爆过敏啊？
我一开始呢，以为我是花粉症，但我感受了以后，我发现应该是带货症候群。
什么意思？
就是
因为带货过敏，
带货花粉。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严重？所以我们房间我放了很多我们自己选的衣服，跟我们去选货的时候，他们你们一直拿衣服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棉絮过敏。
那个棉絮整个
纤维过敏。
我去到那边第四天吧，我整个我是睡不着的。但我后来就找到解决之道，就是全程戴口罩啊。
嗯嗯嗯。
它的后遗症就是我耳朵后面比较痛。
什么东西？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初次，
没错，这个你是带货小白，
带货小白。
这一次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韩国首尔，韩国东大门，首尔东大门的批货体验。
对，
其实我以前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
不能说体验，应该说我觉得现在
这是你的体验啦。
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嗯，
那一定有很多人好奇这个行业到底在干嘛，或是这个我也是。首先，我觉得开录前我必须要先很感谢我的玩家二号，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从很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是我很喜欢衣服，然后我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衣服店，或是卖衣服
啊。
因为
我只知道你很喜欢穿搭，他超爱买衣服。我必须要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会有个男生这么爱买衣服？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家真正的空间使用者是他。
他一开始
他的衣柜
就衣柜这样这么小一个，然后我们不知道那里面要装什么。
我们
我内裤就装满。
他的衣服真的超级多。然后我曾经去过他日本东京的房子里看，他东京的房子其实已经够大了，是那种透天的房子。然后有一层楼，整整一层楼的一个房间是他的更衣间，里面满满的衣服。我想说，哎呦，遇到对手了，跟我一样很喜欢穿搭跟很喜欢衣服的人。
而且我要说，
但我不知道你喜欢，你有开店的梦。
这件事情是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很有趣，大家考完试，我偶尔呢的行程就是回家自己叫这炸鸡配电影。第二个行程呢，因为其实男生尤其是高中大家打球啊，我们下课就打球，其实我们很少人会想去买衣服。但是
对啊，通常男生不会，他们永远都是一套运动服。
到了高三开始，大家就开始情窦初开，就会有
需求了。
朋友他也想要打扮自己，他们竟然说：“你的那个包哪里买的？”然后我就说：“你要哦，我刚好最近想换包，不然便宜卖你。
你”
然后他就说：“可是你这要怎么配？”我就说：“那不然我带你去。”我们那时候很时尚哦，我们学校坐公车可以到东区。高中生，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坐车到东区。
高中生不是逛西门町，是逛东区哦。
东区高中就直接进东区。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带他们就是去买衣服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到了大学以后，我的那个好朋友他原本也没有特别爱买衣服，但是因为他就看着我衣服这么多，然后慢慢他也跟我去
不行，这个家我要有一点一席之地。
我也就带他去逛街，然后他也开始对穿搭就有想法。我最感动的是我们隔了很久没见，因为他是台中人，然后我上次去台中找他的时候，他竟然问我说：“你那个乐福鞋在哪买啊？我在台湾都找不到。”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在潜移默化的
你现在是一个造型顾问是不是？
所以我其实真的我很想要开一间衣服店，可是说真的我觉得你想是想，但是你要如何踏出第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是真的很开心，就是很感谢有一个这个这样算老白吗？
老白你可不可以用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啊？小白跟老白是不是
老师带进门？那带货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小白来看很有趣了，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对啊，你觉得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去东大门总共安排了七天的时间，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大概行程。
七天他先说太长了吧，一开始一说太长了吧，我们这带货都是三天啪啪啪就走了。
对，以前我们带货大概就是三到四天，如果你要拍摄的话四天以上，再多安排点时间在首尔拍照然后上架，这样抢时间。你知道为什么七天太长吗？
对，
因为你通常第一天选的货你有可能到第 二三四你不赶快上架然后或者是准备的话，你有可能 这个东西已经断货了，等于你前面的一些付出全部都是没了。
对，我
一开始抢时间
还没有感觉，真的我们到了第最后面回去两天，我们想说再去补一些好看的商品的时候都真的没货。欸，
对啊，
而且他甚至有的是说
你要等一个月，
一个月
因为他们要重新做货。确实是
他们是这样说的，没了，下周
为什么我觉得你有印度口音？
完卡拉、欸，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我觉得现在韩国带货这边他们中文都很好，然后英文也都不错，但因为我还是想跟他们讲韩文，但他们知道你会讲中文，有一些就是完全会讲，有些他们会掺杂，所以很好笑。他们就会，我就说先问他多少钱，然后他们就会用韩文回完，然后再用中文回。哦，但是我马上想到，我觉得这个韩文这个新手又犯一个很大错，就是韩文的一二三四
哦，
真的很容易搞错。
这个，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从以前带货到现在，我都没有从来没有学过韩文。然后因为我有个带货小帮手嘛，我有小帮手他可以帮我就是做沟通。然后其实我过去呢的经验，我们都是用中英文。
对，
就是在我那个大概几年啊，可能有五六年前哦，五六年前的带货的话，其实英文都已经算可以通了，甚至有些中文也都是可以。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坚持要讲韩文。然后我们这一次呢遇到的状况真的很有趣的是，因为主男呢他是一个学习心非常强的人，所以他在我们要去出发之前呢，他紧急补了两三堂的韩文课吧，
三堂就把我以前学的东西想起来一下。
对，然后呢，但我就觉得他真的补错方向。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去带货最主要的不就是数字吗？他数字只有给我学到几三哦，
不是
四哦，
我 学到四是因为呢，
他学到四。欸，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因为呢，我的出发点是我们去吃饭大部分只会用到四，
我跟
因为我最多只会叫两位，
几位两位，
对，
要点几份
两份。这个加点顶多三份，好不好？我真的很饿的时候，我叫那个 Samgyeopsal 可能要四份，这已经是极限了。所以我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这次在带货的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因为他都很爱用韩文去问人家多少钱，然后那个店家的欧巴他也用韩文回他，然后永远三跟四我们都搞不清楚，然后在四以上呢，我们就完全听不懂。然后最常就是来来回回讲很多次以后，人家欧巴受不了，他就拿出计算机直接按给他看，哦，就是这个价格。
其实是我只有五六，不太知道，
反正太难了
什么的。然后，但反正我五六就是会，这个我就真的有时候忘记，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三跟四，
三跟四好难，
是不是明白了吧？我跟你解释了，
三跟四突然就是变成是可能是三万或变成四万这样子。
这个绝对不是我，就是我解释以后他就明了，是因为呢，好，他那个东西我听成三万三。它是四万三，好，三万三呢？我好想请 Google 念哦。三万三叫三万三穷，四万三叫三万三穷，三万四叫三万三穷。我现在也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就这样，然后就三拿杀去的。然后我想说，到底在讲什么？
我跟你讲，我真的认真觉得，
所以以后真的要拿计算机确
认，你就讲英文就好了，他们也会讲英文的。然后你知道很可爱，有一些欧尼真的超可爱，看到他这样很就是傻傻的很可爱，他就直接跟他。就直接跟他讲中文，他说中文可以，他直接说中文可以，三万四，四万四。但我觉得很特别，
他不是，他是说三万四，
三万四，
四万四，
不塞斯。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后来才发现啊，因为我之前过去带货的时候，我们没有讲过其他语言嘛，顶多中文跟英文。我后来发现，原来在韩国的批货市场，日文是可以通的，
可以通啊，可以通。
他们有时候甚至跟你讲日文。
对对。
他跟你讲日文的时候，我也想说，真的是很。
其实我印象，我很久以前自己有去东大门玩过。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很想要就卖衣服嘛，所以我有去看过，但是真的是我觉得隔层纱其实搞不太懂。
对，
但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大部分他们后来我真的全日文，
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真实还是假，到现在也不清楚。就是那时候他们说你讲日文，哎，有可能有一些外面的摊贩会卖的比较贵。
哦，
之类的，就是在十年前吧，我觉得那是十年前的
生产。就是如果他 因为你们那时候是观光去的嘛，所以你们可能
对对对
本来第一层他就觉得你是观光客。
对，
通常批货的禁忌就是你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是观光客。当然啦、啊、他也都只会让
因为他们在做生意啊，
是，所以通常
B2B 的
在对 B2C 的客人，就是你是客人的时候，观光客的时候，他我觉得第一他的态度跟整个 vibe 就不会是在批货的 vibe， 所以其实你这一次才是真正在批货人家对待你的感觉。来，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是，第一个我还是很认同，就是我还是想要下次去的时候把韩文学得更好。因为我印象有一个很深刻是，你还记得我有一个讲的，然后讲的不是很通，然后结束哦，他说明天拿，明天拿、然后我就问他说不好意思，我还用韩文问他说，请问明天的韩文是什么？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讲，
他一开始有点觉得害羞好笑，但最后 他觉得哦，你是真的想知道哦，他才重新教了你一次。
对，然后学完我又忘了，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我觉得，因为其实不止我们很累，因为我先说带货，大部分现在时间不一样，有些八点开始，有些十二点才开始，然后都是带到凌晨五点，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很累的状况。
其实是真的很累的，
对，精神其实完全是时差。我们明明在欧洲也没有变搞成这样，在韩国整个回来也是时差，
好累。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氛围，大家都很认真，然后精神也都是处于一个临界状态。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对话用韩文，它毕竟还是我觉得啦，就是有一种。我想讲你的语言，抱歉我讲不好，所以我想要跟他们有这样的热络感。
但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其实 我有时候觉得在尤其是批货的那个东大门那里面状态，蛮多店家他们是
快快快快快，
对，他们其实是很抢效率，因为他们真的好忙哦，
好忙哦，
店里面没人，可是他们手上一堆单，因为他们要包货，然后他们要处理订单的东西，所以如果
他那个键盘都是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白色，哒哒，黑色，两个颜色，七万九。三吗三
就是我觉得通常啦，以我自己的感受，我都会是以到他们最舒服的状态，赶快告诉他们我要几件，我要什么颜色，然后我什么时候来拿，还有现在有没有货，这样子就快速结束啦。
那这边我想要请教，就是这个老师、
老白，
老师，因为老师中间有一段时间有离开以前的这个圈子嘛，
对
对，老师从这个圈子离开以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又决定再重回这个圈子呢？
我觉得单纯就是我自己想买衣服，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大量的去采购、大量买衣服了，觉得好像衣柜应该换一批新鞋。
他这样说我，他才真的是一个超级购物狂。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买衣服的人，然后 Ivy 呢，他以前 Ivy 自己有一个品牌过去，然后毕业以后呢，他就有一段时间空窗，他就没有衣服嘛，他就想要衣服，那主男就带 Ivy 去买衣服，他进去跟以为在挑货批货是不是？他这样拿包色，神经哦！我说没有人这样买的，没有人这样买，你什么时候穿？他就说这好看，这好看啊！我明天就有什么要出席，
因为我真的有需求啊。
对，他真的有需求。
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你很难 一套衣服穿太多次，因为你其实你有时候出席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什么颜色、什么款式，你知道什么东西剪裁适合你。因为我在这个、我做穿搭服饰这么多年了，我用看的我就知道它可不可以适合我的身形。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我很定期的在做二手拍嘛，所以其实我是需要。我的工作有需要，然后衣服也不会浪费，我就觉得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跟流动。
的确没错，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个自媒体工作，我们会在下一集找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但的确，他们
这是一个职灾，
他们很
我
因为你工作有需要啊，这其实算是你们的制服，
对，
只是你们制服一直在汰换。但我觉得很好的生态，是因为你们会做二手拍，所以这个东西起码是一直传下去的。好，回归到这个东西，
就是你说我是购物狂这件事。
对，他是个购物狂，所以
才没有，
他真的很喜欢买衣服。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去带货之前啊，我还跟主男讲说，因为应该说我们一开始本来就是想要我自己买衣服，我就跟他说如果之后我们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帮大家带货，然后反正我本来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跟门路，然后我们就一起玩，就是一种好玩，然后自己尝试看看。然后我们本来一开始还预估，我就跟主男讲说那我就预估好了，大概你十件，我大概十五，我们就是这样，总共二十五，差不多一个通常网拍卖家一档大概就二十五到三十件 ，OK。然后最后我们第一天的时候，
完全低估自己
，他选超快，但是他完全忘记他还有好多洞没逛。我们第一洞其实就已经选完你自己要的东西了，
而且我觉得
后面几洞你每一次都会觉得哇，我这个觉得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是， 一到了那个地方就有点失心疯，忘记我们其实还是想要挑，就是在带货，我们完全就自己在挑，然后
是自己在挑，
我们就买那个衣服也没有在管价格，这个品质超好，这超好看，这个我喜欢，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要，然后哎，这个价格 OK 吧，然后拿来哎不对，我们没有在没有特别去算说什么啊，应该要更低的，可是后来我很开心，是因为我们后来逛了几栋哦，我觉得价格比较低的，它的品质真的不好。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买衣服这件事情，我以前也是会狂买，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其实你买到一些没那么喜欢，就是品质没那么好，或是
你甚至不会再穿它，
对，你就不会再穿，那其实很浪费。所以我觉得挑质感好的衣服是真的很重要了。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批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不断的质疑。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像我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哇，我超有自信我的眼光，然后挑了好几件后到中间可能开始弥留，然后时差第二三天的时候晚上没有睡，早上睡不好，晚上要继续批货的时候精神不济的状况，你就开始质疑自己，然后想着前面几天的批的衣服，就在想说这真的会有人喜欢吗？我还要再批，我还要再买什么东西来搭配，然后就已经开始慢慢越来越质疑自己的搭配能力。它就是一个回光返照，然后一直在循
环。因为看了太多衣服，
对，你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
但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今天录的时候前一天是直播嘛？
对，我们昨天刚直播结束，
直播，所以我们这几天就在重新把整个整理的时候，我自己看你其实把全部搭起来穿起来，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看，
谢谢。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也很帅欧巴。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还有事要去忙喽。
不要
那我想问老师，这次跟这个小白带货，跟你以前的经验上，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大致上的感觉不会差太多，因为一样累。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不能熬夜的人，你知道。睡眠不足熬夜是会让人智商变低的吗？他那个当下的状态的智商是真的会变低，这是有个研究报告。所以我常常就是
说什么
对，我觉得你最近也变得比较钝一点然后但是衣服我又很喜欢，
对，
所以在逛的时候你就很两难，又累可是又兴奋，又累又兴奋，又累又兴奋，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纠结。
我记得是你是说我在逛男装的时候这样，然后逛女装就是飞航，
对，我们都是各自飞航，在逛自己的时候就整个是完全活力全开，然后逛对方的东西的时候就直接开飞航模式。
但一开始其实女装我也是很有兴趣，但后来因为我发现我喜欢的东西比较很多是偏日系，
对，你偏比较日系，
太日系了，然后
可能也不是我的风格，
对，你会觉得你会有些你觉得喜欢有些不喜欢，但是这样的过程我就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我就干脆等你问我说你觉得这好不好看，我再给意见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感受就是一样累，就是一样觉得又兴奋又累，但是唯一有一个很大不同的是，跟你带货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下线时间就是没有在工作的时间，我们吃的东西蛮好的我们的食物是
真的控在好吃这一部分，
对，
我们是饮控专家。
因为以前我们在批货的时候通常就是赶快的能够时间多休息就多休息，所以我们都是很快速的解决一餐，甚至就是在饭店旁边一个豆腐锅店就是这样吃完就直接回房间休息，然后晚上再站这样子。但是我们这次花很多时间在吃饭，我觉得心情蛮好的。
好啊，对啊，好吃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买衣服这件事情就是我生活的热爱，所以我其实在做一件我很喜欢的事情。我昨天晚上才跟他分享说，哎，我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人生中很少数是我从头到尾都很 enjoy， 然后我没有在，
我要说
很在乎就是我花了多少时间的事情。
你要重现你昨天晚上说了一句我觉得哇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话，你记得吗？
啊！熬夜变笨
了，真的不要熬夜
啊！
所以他昨天，因为我们昨天直播结束已经12点多一点多了啊，在此也还是感谢我们的同仁 Riz 的同事，真的超给力的，
对，
跟着陪着我们到12点
一点。
然后我们回到家以后，我们两个觉得啊，终于完成了一件主男的梦想，跟我自己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就倒了一杯酒。
这其实也算你的梦想，因为你
是因为是我，
你一直都说你一直想要。 很任性的挑你喜欢的衣服，不像是
超任性。
对，因为你说你
不再像是以前是商业考量，
有合作你有商业考量，你现在是自己的带货，所以你可以选你喜欢，所以这也算是你梦想成
就。 对，是是是。所以我们昨天很开心的两个人坐在餐桌前倒了一杯酒，然后在喝酒的同时呢，主男他就是语重心长的深深的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知道吗，经过这一次我发现我除了真的很喜欢服饰跟大家介绍穿搭之外呢，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我真正的活着。
对
我那时候我刚好经过厨房，他讲的时候他也不是跟我讲，他是对自己说话，对空气说话，然后我经过厨房，我就是手边动作慢下来，我就看着他说哇、wow, 我认识你四年你没有讲过这句话，甚至认识我都不是真正的活着，竟然是因为穿搭跟带货真正的活着。
不是，我这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认识你呢是找到活着的意义，但是这件事情呢是有一种，因为其实我不是我们再早一集跟大家分享我过去的工作经历，但对我来讲工作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它是一个我对我来说很讲究效率的，我是很期待下班的一个人。 Even 我的工作经历
它是一个标准的那个，
我认为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工作，
对，
工作完结束。但是呢我还是有个前提，就是工作你是要很享受的，因为如果你觉得很痛苦那就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人生时间一样在跑、但我发现这一场，当然这是第一次，所以可能第十次二次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在拭目以待。但是我昨天感受到好像这整趟下来我也不想熬夜，然后
又很想要追求效率的，
我好像对，可是我这一次甚至逛到前两天逛到五点的时候我还觉得要关了，
对，
然后
对，因为他五点逛我们两个都蛮舍不得，想我还想要继续逛。
然后带货那时候因为提的货我就是扛着嘛，
超重，
这个 Ivy 他就是一直跟我说很重，你不要一直拿放下来，就是他是觉得这样太辛苦，但是我真的太投入在这件事，我说你先不要管这个，我现在很 enjoy 在我在选衣服，
就连我叫他肩膀上的那一大批货放到地上只是一个大概30公分的距离他都不要，他说你这样会影响我的判断。我说就放下来吧，求求你，
因为
他全程没有背着，
我很专注的就是在看所有的衣服的细节材质颜色，然后我还要去想象大家穿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一次不只是我自己要穿，所以我就想象说那台湾的男生在台湾的路上穿这些衣服到底好不好看，
还要配上台湾的街景吗？
我刚好在有一个 flow 上面
有
对，所以
所以你觉得你真正活着，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两个人正在有点小庆功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特别，我们都这么喜欢这一件事。
再来是这件事情带给我们一个目前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们晚上就会变得超饿，回到吃饭，我之后会
专门回家来吃炒饭。
对，我之后会用一个短影片跟大家分享，但是这边简单可以用口头跟大家说。是第一个是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不是每个人都去过韩国。韩国呢，它的 Google Map 并不是这么的好用，是它可以搜寻到点，就是你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找得到哦，大概60%吧是找得到，80%啦找得到，但是他没有办法搜索路线，
交通是可以，走路是不行的，
走路汽
车
什么都不行。但最常你可能会需要的是走路，因为你可能查到我到了，假设我到了明洞站好了，好，我从明洞站出来要走到这家店没有办法，他们会使用另外一个叫 Navi Map， 是他们的
他们的一个种地图。
对，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用，是因为 Navi Map 第一个你可能要会点韩文，假设你不会韩文的话它可以用中英文，但是中英文的版本它很乱有时候那个名字你其实比方说好了，我搜寻明洞烤肠跑不出来，你可能要变成韩文的烤肠，中文的明洞，后面就会变韩文，
就你有些关键字必须要用韩文。
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不是很好用，所以我后来自己找出一个方法呢，就是大家可以先用 Google 翻译，比方说你今天已经人在汉人都要吃饭，你现在想要吃什么，好，你想要吃石锅拌饭，好，你就用石锅拌饭去 Google 它的韩文，
对，
然后它就写出现比拼吧，你就用比拼吧复制贴上到 Google Map， 它会跳出来很多点，你点了以后你就知道它大概在哪里，你就用 Google Map 那个小人它前面是一个箭头的，你就这样带自己去，它可以看到。但是呢，
但你觉得因为你刚刚说在韩国的 Google Map 使用率不高，但你觉得它的评价是准的吗？
对，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判断有两个，就是它 下面会有评价，有些是会有很多评价的，你就可以先看前面几个最新的评价，大家都大概讲些什么。如果大家评价都很不错，然后你要看留言的人哦，留言的人如果是，比方说我那时候看，就是只要他是写韩文跟日文，我觉得他的口味跟我比较接近，
哦，
他们都说好吃，哦，那一定就好吃。那假设他们都写英文，或是
考量很细耶，
西方的就是欧文欧洲人，
他们可能
会
比较对于亚洲食物不是跟我们的那个评价不太，
因为他们很少吃韩式，所以他在吃 vibe，
对，
所以我就不考虑。
可能只要每一家是有那种很扁的筷子，对他们来就是说 good，
对他们就觉得这很有趣，而且我觉得西方人对食物上面的
有 king 级就赞，
对喜欢的东西跟我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挑他是日本人、韩国人留言一定好吃。他们说好吃，我大部分都觉得好吃。所以第二个是，如果他可能没有的话，我就回到那个 Navi。那边去搜寻，然后下面就会有韩国人的留言，
哦，
但是那个我就不看，我只要点进去看他评价人数超多，
嗯，
那就一定好吃。所以只要这样子大家重整这样看下去，你去那家店不会太差了。最后我会看照片，
嗯嗯嗯，
如果他有些照片你看食物那样子欠吃，你就去吃啊。
而且我觉得持续用 Google Map 是因为我们习惯用 Google Map， 而且我们的 Google Map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笔记本。
对，啊，
我们其实里面的地图是满满的，我们，
啊，对，因为我会加
精华，对我们的所有的那个评价的精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如果切换到别的地图，好像就是有点浪费到我们的那个笔记没有把它统整过。
对，因为我习惯就是
对于一个学生的观点，
对，出发前我都会把汉南洞这边全部
对
标起来，嗯，对。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回到刚刚你的问题，这次带货跟你的差异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吃的东西很好，我们真的吃的蛮好的。然后还发现几间，我觉得你之后会分享吧，就是猪肉汤饭，
也有些会分享。那因为我自己其实这次的战略，我觉得很棒，就是这一次我就完全没有看一般大家在介绍的，就是
对，
完全，
因为其实现在 Reels 非常多在介绍韩国美食
的美食，可是我觉得第一个那些可能要排队。
嗯，对对对，
第二个是
有些都非常爆，欸，
我觉得如果去到那些地方然后我没有觉得很好吃，他我可能专程去不符合我们这次的效益，所以我都会去我们附近的，都是超多当地人，整家店都是讲韩文，然后店员也不太，欸，但是点菜我韩文就还可以，
因为你会四，你会一二三四，
然后只是讲菜单我要几份都是很可以的，所以这次都超当地人。有些是你还记得有一间那个鸡汤店，我们一开始也有点犹豫想说，
哦，那家鸡汤店很酷，我们是中午去的，然后那家店呢满满的韩国人，而且全部都是上班族，他们的定时，
对，
有上班族啦，然后也有日常那边的居民，你就会觉得这超级道地。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他被所有的货物堆满，你看不到他的门口入口在哪，但是我们想说好吧试看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就想说也不是很饿，但是走进去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墙上有到2024年的奖杯，就等于是因为有些店啊它是老牌老店，可能但它停留在2016年可能就是得奖结束，
對，
但它是持续到2024年都是有，
就到今年
都有被颁奖，然后我就觉得
好吃的
太道地了，
我觉得氛围就很棒，
对，
然后吃的东西它可以做这么久，然后都是当地人一直在吃的东西，其实不会差。
对，
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共通点，韩国人他们，我们只是找到这些韩国人当地人在吃的食物，其实我觉得不是很油，
哦，不是很油，对对对对对，
啊，
你
还是油
是油不会很油腻，
不油腻，他们的汤什么都超清的，然后蔬菜，就是，
对，你要说鸡汤啊或者是猪骨汤牛骨汤也不
不油啊，我
们除了辣炒鸡汤那太油，
辣炒鸡汤那个很油，
但好爽，
很爽，
好爽，哦，
然后那个烤肉你像那种中秋节烤完然后再放到你铁盘上烤，
哦，
我也觉得很当地，那感觉都很棒，嗯，
我觉得我们食物讲太多了好，一样拉回来讲完，我就是觉得这一次跟你带货有差别的地方呢，再来我要访问你了，
哦，我以为我们要结束了，
没有啦，差不多啦，但最后批货小白嘛批货小白讲一下这是你第一次的批货体验，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好，第一个我觉得虽然我非常 enjoy， 但我还是要说这是其实真的很辛苦的一个工作，就是那个环境上大家都很忙，然后东西很多，你要在这么眼花缭乱里面挑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他的棉絮过敏又很痛苦，然后如果以生意角度来说，你其实没有办法去核算到底划不划算这件事情，因为当然我们就是购物直觉嘛，就是我不要买太贵，但是 这个东西质感很好，大家购物厅都有这种经验，这个包真的好好看好喜欢啊，好像有点点贵啊，可是其实也没有到很贵，你要在那种犹豫之间就是判断。然后再来是最重要的是它是晚上，所以其实你一整天早上起来以后你不太可能真的睡到晚上七八点再出门、嗯、你一定可能十二点一点两最我最多我们这样睡到两点吧，
对，
所以两点到八点之间你是起来的，然后你八点才开始真正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到了通常我们前面时间后面你就要拿很多货很重，但是你还是要继续逛，然后逛到结束回到家的时候，就第三天其实真的是腰酸背痛。
第三天对我来说是极限、欸、
是真的，我的嘴巴要去破掉，
我也是，我的牙龈都肿了，你也有，
但是不是，我是嘴巴破掉，但我在想我的嘴巴破掉好像是我那天吃猪肉汤跟猪肉咬到
把自己的嘴边肉当猪肉咬
特别嫩啊，特别嫩
但真的就是熬夜的部分很辛苦，
熬夜
你会觉得很辛苦吗？
我不，我是享受的，可是我如果 我用客观的去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不会，很少工作是需要这样子长期都是在晚上、嗯、然后你还要扛东西，我觉得很多，当然一定有其他工作也是这样了，但是我觉得它是辛苦的工作。最后是让我觉得更 shock， 是因为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这去七天，到了第五天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货真的没了。你就会想到说，哇，他你可能真的前面四天在做白工，嗯，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通常啦，就是以过去的经验，就是带货的卖家如果很有经验，知道你的消费族群有
对
他的喜好跟眼光，跟你自己卖货的量的时候，通常你第一次在跟他下定的时候就会订到足够的量，嗯，你就会先买一些货。但我们这次就是单纯好玩，
所以对我来讲是全新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嗯，但是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在东大门批货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在早期啦，最一开始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分享，
现在已经非常多人分享了。那你觉得跟你自己本来的想象，因为你一开始本来对于经营服饰有兴趣嘛？然后到现在你会觉得有什么落差最大的地方？
落差最大的地方哦，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业绩还没结算，所以你很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事？
对啊，我想到我觉得有一个很难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东西他们是完全都不能试穿的，
对，
所以你完全是要用你对服装的经验去判断、嗯、就是你看了、嗯、我就要知道我是哪个 size， 然后我也确定我穿起来是什么样子，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长期累积的了。
对，是，
反而是你不是说你觉得这一次跟以前来有点点不一样吗？
我觉得蛮不一样，是因为，因为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你说很多，现在很多小的，应该很多在你在直播，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带货是第一个是人潮的拥挤度不一样，以前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很挤。到处都是拿货大哥，他会真的是撞来撞去，你甚至有可能被撞飞的
那一种。拿货大哥真的很凶狠、欸、
他们很没有在对他们时间很急，
应该是改篮球队的吧，
他们一定是他们全部都是美国足球队的，
超猛的、
欸、然后以前是这样子的，是人很多，然后到处都是店家很多，人很多，挤的到处都是人，然后大家都是忙着自己的事情，然后氛围是非常紧凑的。可是现在呢，其实一样是货非常多，可是人没那么多了、嗯、而且多了很多人是直接在店里面直播带货，现场直播带货、嗯、而且店家是允许，就是你要跟店家约时间啊，但我们还没有去进一步了解这件状况，但是已经有看到很多的卖家是这样做的。
很有趣，我听到是香港的，然后也有一些中国的、嗯，
对，
在那边直播我觉得蛮有趣的，还有泰国的我有听到，
有就是直播带货，好像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在疫情的这几年大家演变出一个跟以往我们现场带货方式不一样、嗯、所以现在很多都会变成是你人不用在现场，你可能是要求你可能是 hire 一个当地的韩国妮好来帮你直播，或者是你这边有个特派员来直播，所以现在的批货的人潮没这么多了、嗯、可是你可以看到店家的货单还是很多，
他有的店的地方放满
了、欸、放满了都是已经准备好要给货运大哥拿走的货，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已经变成是那种网络行销方式越来越盛行了、嗯、早期我们批货的时候不只有网络，还是有很多像东区那种实体店面小店家，
对对对对，
也都是批韩国东大门的货嘛、
啊、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现在都已经没了、啊、现在大家全部都线上以后，甚至你有可能不用飞过去带货、嗯、现在他们也是在网络上都有可能机会可以看到这些卖家的选品
照片，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跟以前生态不太一样，但是我必须说我还是很喜欢亲临现场的感觉，
我觉得
一样哎、欸，
我觉得现场很
那个不一样，那感觉就真的是你会觉得哇。我在活着偷你的话
好的，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找到人生活着的目标，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我们带的货是什么的，麻烦上我们的 Instagram RIZZ 下底线
RIZZ 下底线 TW Reads， 这是我们这次的
服饰相关东西都在上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再说一次 RIZZ 下底线 TW。 最后再次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世界玩家，我们
下次见，希望大家可以持续让我们在热门排行榜哦，目前现在录音的时间我们还是热门排行榜的第二名，
没有是第三，我刚刚看嘟嘟 man 好意思
邀请来上我们节目
好意思嘟嘟 man 上来这边讲股票一次超越一二名吧
一次超越一二名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